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浩斐。那么今天是我们周二啊，周二有固定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在今天我们之前的预告中也和大家聊到，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关于自然灾害的。我们上周的新闻中也报道了，因为一些洪水的原因导致新州、昆州大部分地区的家畜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当然呢，也有居民的住房和财产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那么澳洲东海岸遭遇重大的洪涝灾害，您是否了解过理赔的洪水保险呢？那么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邀请到了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为您介绍房屋保险以及自然灾害险的知识。从现在开始，也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和法律有关的任何问题。林律师您好。
早好，浩斐，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首先想跟您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洪水泛滥啊。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从新闻上就应该可以看到，每一年大概都在这个时间段会有大量的这个强降雨，导致新州的部分地区和昆州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一定的洪水泛滥。那么在相信我们上周同一时间呢，在新闻中也聊到了这个话题，说洪水导致了牲畜、住宅以及居民的财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也是可能不同程度有严重有轻微的这样的一个损伤。那么在这种情况中呢，是否要有一些理赔，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受灾来进行的这样一个理赔呢？
是的，无论是在昆州还是新州，各个州政府呢，它都设置了相关的支持的这个部门热线，当中呢，包括去给你大家遇到洪水灾害之后的理赔的一些理赔的一些指引，也包括一些政府给予的一些补助。
哎，那遇到这种情况，就包括最近发生的这个强热带气旋，它可能甚至导致了昆士兰东南部和新南威尔士州有超过300,000户家庭来断电啊。那遇到这一系列的自然灾害，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有以下的几个步骤啊，像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的，在遇到洪水灾害后，第一步呢是，首先我们要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一旦安全了，我们就可以去记录所有的损坏情况，拍摄受影响的区域的照片和视频。这些拍照呢，录像呢，它应该包括全景和布局的这个局部的这个特写，并且呢标注时间和损坏的程度。可以的话呢，额外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份这个日志，日志当中呢包括啊被毁材料的这个样品给保险评估人去看，再去我们丢弃掉这样被毁药品之前，举个例子，比如说地毯，那因为被水淹完之后，我们可能要马上给处理掉，等不及保险评估人就来看，那这时候我们最好是捡下来一部分的样品，然后再把整个给处理掉，以免保险评估人觉得说，哎，我看照片不够啊，不法判断啊，这让他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拒绝你更多的理由。因此呢，记录好损坏情况、照片、视频，然后相关的日志。除此之外呢，还要保留任何需要紧急维修的或者必需品购买的收据和相关的银行卡对账单，并且呢，列出这些所有受损物品以及不得不丢弃的物品的清单，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联系保险公司紧急索赔热线或者邮箱，去启动这个索赔的流程。注意呢，要注意看是否有相关的这个截止日期，这样呢可以让整个索赔的流程呢更加的顺畅，减少呢因为延误而产生的潜在纠纷。那如果我们实在因为比如说停电啊，或者电脑一下子无法 因为这个灾害无法一下子进入到电脑而去报损或者报电话损的话，也一定要把这样断网断电的这个事实给记录下来，告诉保险公司不是我没有及时，而是因为客观的情况使得我延期了。此外呢，保险公司呢还会去聘请一些外部专家来评估损失，因此呢获取类似的这些第三方报告呢可能需要比如说8到12周的时间，所以呢及时通告可以确保这些评估和后续的索赔呢是不会被更多的延期的，也能尽早的拿来这些索赔的金额。
嗯，那么在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中啊，我比较想问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需要保留一部分相关的被毁的材料或组织的这个样品，是否是更有利于去让专业人士来定损而做的这样一个行为呢？
嗯，是的，比如说地毯我们剪块下来之后，那么保险评估人就可以看到我们原本的这个材料是什么啊，因此呢他就可以去赔偿类似的这个金额给到我们，不然光看照片他可能觉得哎这个是比较入门的一些材料啊，这样我们损失可能也变得更大。
嗯，那好，那如果说我知道我现在有一份保险，但是那我如何去看我这个保险单是否涵盖洪水的损害保险呢？如果我在这个保险单中我看到哎没有洪水的保险，应该怎么办呢？
嗯，是，首先大家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买了一个财产保险之后，不要去默认这个财产保险里面就有了洪水保险。特别像昆士兰州啊，有些地区是明确被保险公司表达说这个地方我是不包这个洪水的。此外呢，在比如说预警说后天就要来这个飓风的情况下，那我今天买有些保险公司它也不开放这个入口的。因此并非所有的家庭财产或者商业保险单呢都会自动去涵盖洪水的这个损坏。许多的这个保单呢要求特定的洪水的背书，或者单独额外买一个洪水保险，所以一定要去查看保单文件，或者直接联系保险公司，明确提出来提问，我这个洪水损害是否被包括在我买的保险范围之内，留下这样的书面记录。如果仍然不确定的话，可以请保险公司的对我们的保险范围做出明确的说明，以便呢我们可以知道哪些费用是可以报销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此类的保险，那么如果政府呢也开放了相关的这个资助，我们也可以向政府去寻求帮助。有几种补助金，包括家庭基本的财产补助金，包括这个结构援助的补助金，但是呢它会有一些测试，也会有一些条件，但这是两层我们一定要抓住的，一个是保险，一个是补助，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这个损害。
嗯，那么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有了这个自然灾害的预警，我们是不可能在这种自然灾害预警之后再去买保险的。那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像您说可能有一些区域它是否因为经常的频发性洪水而完全被拒绝买关于洪水类的保险呢？
嗯，是的，有一种是被拒绝了，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不能买，那么这时候呢听众们可以选择说我是否换个保险公司，或者呢就告诉，或者呢向保险公司提供材料说哎这个地方呢它我们是会达到一些条件是否就可以社保，比如说在暴雨来临之前我会做很多的减少损失的这个措施，比如说绑沙袋啊，比如说那个贴很多的窗户上的这个加固啊等等，或者把我的结构做一定的改变，以此来说服保险公司去承保我这样的一个物业，尽管这个区域是比较容易高发这个洪水或者是雨灾的，但我尽可能去满足他们的条件，这样的negotiate看是否可以拿到一定的保险。
嗯，非常感谢林律师的详细讲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目前看已经有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首先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浩斐，早上好，林律师。关于今天的话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房屋保险，它，比如说我在网上投保以后，他们会不会就是来定期检查，就像中介检查房子一样？ 比如说我可能没有什么申报，但是比如说他可能第一次我投保的时候他会来检查一次，然后对。
嗯，谢谢您的问题啊，我不能说绝对不会啊，但基本上他们没有这样的工作内容，说去检查这样的，除非您投保的内容啊，它是特别这个罕见的这个投保的区域，或者特别罕见的这个投保的金额之类的，或者险种，但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这么去做的。
那如果将来比如说受到了什么损失去申报的话，他应该会来检查了，还是
这是？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您申报了损失之后，他来请第三方去做这个定损评估，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很常见的。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自住房和商业房，我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里，然后但是呢，我同时呢，因为有空余的房间，我去出租，那这个房子算自住房呢，还是算对？
投资房哦，那同样的住宅物业啊，有两种定性啊。住宅物业从这个未来增值税或者应活税的角度呢，它可以去申报自住房或者申报这个投资房啊，它不是商业房，投资房。比如对于住宅物业而言，那么在昆士兰州呢，现在是今年呢是允许住宅物业当中住宅物业您报自住房的时候，可以去出租一个房间，啊，依然来申报自住房。那么如果您申报了投资房的话呢，那么你是可以整套都出租出去了，但就要跟会计师去确定是否会有增值税的这个优惠啊、减免啊等等了。
嗯，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我分租这个房子的过程中，我可不可以去写，比如说在合同里写啊，比如说没有宠物，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要分担公共区域的卫生什么之类的，就是假如说我们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写进合同里，那将来会不会即使我们双方同意也是不行，就是不能有这种没有宠物的这种，就是条款。
谢谢您的问题。像您刚才提出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公共区域的卫生，一个是宠物，这两个都是可以放在租约里面，或者可以在租约之后您额外跟他达成一个 house rule， 就是入住的这个物业规则。那这样的物业规则当中呢，就可以去约定宠物啊，或者卫生啊，甚至噪音啊，访客啊，或者停车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列入在这个租约或 house rule 里面的。
这种的话应该算是合法吧，因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入住的时候是同意的，结果后来他打破了这些规定了，然后他去说这些东西不合理。
是房东是有权利去这个要求是否有宠物的，在搬进来您一开始就可以写在租约里面。
访客呢，就是夜间访客我觉得会不太好，然后我想要去限制这一块。
OK 的，您完全可以加进去。那当然，我会建议你他签字入住之前都加好啊。
哦，那是，好，谢谢啊，林女士。
OK，
好的，谢谢洪先生的咨询。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林女士，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具体的房屋保险的情况，那常见的房屋保险种类有哪些呢？
有四大块吧，常见的房屋种类需要这个跟房屋有关的保险种类，向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去这个了解，并且在购买的时候多问一句，说哎，请问啊，保险公司这个要买啊，这个要买，根据您不同的物业或者是自住房还投资房等等这个情况，这四种呢常见的有这个房屋保险，我们说的 building insurance， 第二屋内的财产保险 home contact insurance。第三，公共责任险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第四，房东保险 landlord insurance。一般如果我们向银行贷款的房子呢，银行呢都会强制性的要求我们购买这个房屋保险，而房屋的财产保险、房东保险和其他的额外的优化或者升级的保险呢，是可以自愿去购买的。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呢，不同的这个投保方案呢，它的收费，包括我们自己房子的情况啊、地域啊等等，收费呢可能也会不一样啊。那当中最最重要的展开一下就是房屋的保险了。房屋保险呢，就是为了保障不可抗力事件对房屋结构造成损失而购买的保险，保的呢主要是跟房屋结构有关，而非 房主因素造成的这个房屋结构性的损害呢，都可以包含在这个保险范围之内。例如说自然灾害、火灾、洪水、风灾，也包括交通事故，比如说别人的车崩啊，不小心撞上来了，也可以这个包括这个保单，这个在这个保单里面。因此呢，房屋保险呢是保障房屋居住安全和收益方式，收益最基本的这个方式。例如这一次洪水事件，那被判定为自然灾害，如果我们购买了 building insurance， 那么原则上呢也可以被承保。
嗯，那就是看这样子的，它的这个承保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
嗯，是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去选择，根据适合自己的这个物业的情况和这个自住投资的定性。
嗯，那您说的这个不同的物业的情况，它是否存在于就是房子大，或者说它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它可能保费就会比较高一点；房子新，它是一个比较小的面积的话，它保险就会便宜一点。
还有不同的区域啊，房产的结构啊，砖房啊，木房啊，价值啊等等，像您说的，它都会考量在里面。
嗯，那除了这个以外，是不是应该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房间内的东西？因为在咱们刚才上一阶段提到了，就是如果洪水进来后，它可能不光是损坏了这个房屋，还可能有房内的财产。因为其实对于很多移民来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在这一方面就保险的意识并不是说会有特别完善。那是否会有这种丰富到很具体的方领域的这种保险类目呢？
嗯，是的，我非常赞同您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很多新移民，在比如说祖籍国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房屋保险这样的意识，或者很不常买。但是在澳洲呢，我们身边的朋友几乎大家都会有这个意识，并且都会去买这个保险呢。也除了房屋保险之外，也会细致到屋内的财产保险。因此呢，业主可以去决定说我要给我的这个电器去购买保险。因此如果我的电器或者房屋之内的一些这个财产啊被损坏了，或者室内盗窃了，这时候呢，屋内的财产保险呢就可以为我们去保驾护航。这时候要注意的是啊，像珠宝、奢侈品等等贵重的物品啊，是需要我们在投保的时候加以说明才能去获得赔偿的，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被盗了，我们以前从来没跟保险公司说过，这时候我们突然跑出来说，哎，我现在家里面我全都珠宝全都被赔，就都被偷了。因此在我们投保之前，如果是对于常规的，比如说家电、冰箱啊，或者地砖那个地板啊，微波炉啊，这也是比较常规大家都会用的嘛，比较特别的贵重物品，珠宝啊、奢侈品啊，记得一定要去额外的在投保时去加以说明，让它被包在这个保单之内，这样的话我们理赔起来我们也更安心一些。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会要额外的讲跟就是这个保险单内容以外它需要被额外的添加进去。
嗯，就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或者是哎，并不是每个家庭它都会有的，这些我觉得是额外要去列出来的。
嗯，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保险内容呢？
嗯，还有这个房东保险啊。房东保险呢，顾名思义就是说租客拖欠房租、租客损坏财物或者租客中途违约，那么房东啊就可以依据这个保险啊向保险公司去赔害啊。那这里展开一点，就是说如果租客因为房屋被洪水淹了，他是否可以终止租约或者是减免租金啊？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标准叫做不适宜居住。如果洪水破坏严重，导致这个房屋已经到了根本无法居住的这个环境了，那么租客和房东他们是有权利去终止这个租约的。那这时候呢，租客呢必须书面去通知说明这个房屋不适合这个居住，并且这样的通知呢也需要去符合租约里的规定的。那即便如此呢，终止租约呢也不是自动的，它必须要符合法定的要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适宜居住。如果大家对不适宜居住的标准是有歧义的，比如租客认为不适宜居住，但房东认为不会啊，还是能住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能会要有到第三方的报告去认明这个房屋的这个状态啊。如果租客 不得不离开这个房屋，但是他没有去做这样不适于居住的通知去终止租约的话，那这样租约依然存在，那么租客就需要还要去支付这个租金啊。那么当然租客也可以因为这样哄睡的环境去跟房东去也要协商，看是否可以进行一定租金的这个减免啊。所以这一点是房屋保险和房屋的这个房东保险跟房东保险引发出来因为洪水灾害使得房屋不适于居住后可能被终止租约的这个情形。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律师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现在有另外一位听众等在现场，让我们首先接听听众电话。菲女士，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哎，您好，是您。
啊，我想请问两个问题的，一个是自住房和一个是出租房的问题。我想先问一下自住房吧。是不是有一个 house 的自住房外面的公众区域是需要买公众保险的？
您的这个物业它是正常的，比如说到了门口它有 footpath， 就是那个人行横道，然后就到车行道，是这样吗？还是有 easement 啊，或者是是正常的这个这样子的坐落是吧？
对，正常的房子。
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您可以考虑不买。
因为我们家隔壁是有一棵大树，它有时候会掉树枝下来。然后我
就这就是额外的考量了。
对，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需要买公众保险，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投递员投那个信到信箱，或者有人走过我们门边然后他刚好掉下来了，那会从那这样子的赔偿是通常是我们要负责还是隔壁要负责呢？
理解。这棵树是属于您家的地域之内还是邻居还是你们共享？
邻居不是共享的。
哦，完全属于邻居。
啊，对，但是它那个延伸到我们这边，有时候树枝掉下来会掉到我们院子里边，就是包括外面的人行道，它也会掉得到。
理解理解。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更多的这个责任方是在于这个树的这个主体啊，邻居在那边。那当然，它如果有树枝延伸出来，让您觉得不安全。先不谈那个路人跟那个投递员，您自己就可以先向他表达出这个树的树枝不安全，不应该延伸到您这里，你也会让你引起担心，会砸到其他的经过你家的这个路人，因此可以要求他进行修剪，不要把这一部分延伸到您的这个区域，然后并且也建议他要去买相关的保险。
哦，
我觉得跟邻居的这个沟通可能会更重要。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延伸，只是打风的时候它会打的树枝打过来我们这边。
这也是一个担心啊，就是说平时不会，但是特定条件下，比如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就很有可能这些树枝会打得过来，甚至飘到您家的这个物业当中。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您可以先拍一些视频，先拍一些照片，去定下于这个证据，让他呢知道这样的这个树枝存在的情况，会影响到您家这一片以及来访的这个访客之类的。
好的，
在特定情况下也是会造成损害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定要买公共保险的话，他买可能会更有必要。
OK， 那我明白了，谢谢。另外是想请问那个出租房的，出租房的话我已经买了房东保险了，那个租客因为是欠租，也房那个 agent 那里也从帮金那里扣了他的帮金，但是那个 agent 那个扣的帮金没退还给我，只是在那个保险那里退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租金的金额退不够。那我想请问这样子的情况，帮金是我可以问 agent 拿的呢，继续申请要回来呢，还是那个 agent 是有权利把帮金归他所有的？
就您的表达而言，我没有听出来为什么 agent 会扣住帮金，因为正常的租约管理委托书当中 agent 就去拿他的产生的工作费用，那除非他是为了去跟这个租客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它产生了一定的额外工作，那这样的额外工作它可能会 charge 您，但我不认为这样的额外工作会大到比如说把整个绑定它都拿过去来抵它的额外工作费用了。所以可以问，可以我觉得问一下他，是你还没拿到绑定还没退过来，还是你退过来了你在处理转付给我的过程，还是你不打算付给我，你的原因是什么，我就先有这个沟通，但我目前听不出来他为什么可以 hold 住不给您。
好的，那这个我是需要去问了。那我还想请问一下，有时候那些幽里那些什么之类房电梯之类的有一些比较大的费用，那如果我会买什么保险能够去 cover 这些大费用支出呢？
您说跟房屋结构有关吗？
对。
跟房屋结构有关的就是房屋保险，但是您要注意的是，一个叫日常损害，一个叫失于这个维护。如果是日常的这个损害，比如说日常磨损，我们经过太久去使用了，慢慢它不能用了，慢慢坏掉，这种日常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提出拒绝，除非您是定期的去保持这个维护。这种情况下呢，保险公司有这个要求，就是前置要求，你要日常的去维护的，你还要做好这个日常维护的这个证明，比如说请那个第三方过来做日常维护，你会有 invoice， 比如说你让中介经常去检查，会有日志，这些呢都是去告诉保险公司以前是坏的，以前是好的，现在是坏的，一个很好的证明。那当然，如果是有自然灾害的话，往往会自然灾害使得这个地方突然破损的话，保险公司也会要求你去证明是否有日常的这个维护，而不是说日常不维护。当然这一次它就坏得更严重了，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也是有可能这个拒绝理赔的。
那这种保险是叫做维护保险吗？
不是，就是 building insurance。
就是什么？不好意思，
building insurance 就是 building insurance 房屋保险。
就在 building insurance 那里面。
对，是，但如果您不确定您买的这个范围有多大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跟保险公司去确定一下这个范围，因为同样的词，每个客户买的范围可能不一样。
OK， 那明白了，那我和保险公司沟通，谢谢您。
谢谢。
好的，
谢
谢陈女士的分析咨询。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Peter，Peter 你好。
哎，你好，你们好，哎。我呢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是我呢是一个房东，然后我有个租客，就是欠了，大概4000块钱左右的租金，但他租客已经搬走了，绑金也退了，他也没有异议退了，但现在绑金呢，退完以后还欠了有4000块钱的租金，然后那个租客就一直就拒绝回答我的，要求他将这个余额付给我的这要求 ，email 也不回，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然后就是说，像这种呢，我就想问，我能不能将这个租客反映到，就是那个叫做 tenant database 那里去，因为呢我呢已经通知了他，我想要去 tenant database， 我已经给了他3个星期的那个这个通知，说就是我准备要反映他到 tenant database 去，但他也不回答，已经过了这3个星期了。
理解。我想有以下3点您可以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根据这个房东保险，租客拖欠房租，甚至他可能有损坏您的财物，或者中途毁约，您可以看一下您的房东保险是否可以适用。
没有房东保险。
OK，
我没有房东保险。
对，您之后记得注意买，这个还挺保护您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当地的这个裁判委员会，比如说像那个 CAT， 如果您在新州的这个
NCAT， 它是这样子 ，NCAT 需要在他搬走3个月以内要递交这个 NCAT 的一个仲裁，但是这我呢不信，就是已经过了这3个月了，所以呢 NCAT 这里就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Okay.
这个，
理解。好，那第三步就像您讲到说，去把它加入 database， 去给出您的 reference 的话，这是有这个入口的话，你可以去做登记，这使得就是下一个房东呢可以去了解他的背景之类的，或者中介
是
可以了解他的背景之类的，这是您可以做的。但很可惜，一跟二因为没有这个途径，所以三的话，有这个入口可以去尝试。
感谢 Peter 的咨询。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律师。我是浩斐，明天同一时间准时与您相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